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再一次去聚集去敬拜你。虽然好像往常一样，但是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里面去亲自对我们说话，临在我们当中，要作成你自己所要作成的事。听我们祷告是奉教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日嘅题目叫做一个心系神国神家嘅人。二，大家有冇印象系一系几时讲嘅？上个月啦，系咪？一系上个月讲。喺当佢讲论嘅时候咧，其实喺美国最近喺前一个月咧，就发生咗一件事情，就系发生紧一间基督教大学里边所发生嘅事。呢间大学个英文名叫 Asbury University， 就系呢个阿斯帕里大学。在这个大学当中里面呢，是出现了一个很大，一个可以讲是没有预先计划好的一个大复兴出现，是一个预先没有计划好的大复兴出现。在这个复兴当中里面呢，是始于发生什么事呢？首先说是一个很素常的一个聚会，就是在2月8日在肯塔基州的阿斯伯里大学里面呢，它一个例行的周会，即是我想是很多校都会有的，在大学里面，这个单大学都有一个例行的周会。在这个单行周会当中里面呢，当时有一位的讲员，那位讲员的英文名是很难读的，就叫 Mecraps， 哇，真的好像不是有英文，我 未听过这个。但是这个讲员呢，他讲的时候呢，其实他分享了一个题目，是来自罗马书有关爱的这个教导。他当时他提到土耳其，如果提到敘利亞，在我們今天的我們崇拜的之後的一個奉獻，我們都為土耳其和敘利亞的救援去奉獻。在當時他講羅馬書的時候，他提到土耳其和敘利亞，也提到人需要愛。他說人是很需要在神的愛的當中的更新。因為講完好像被聖靈感動，他對於這件事情，他向這班的學生去發出一個挑戰。这些挑战是什么呢？说你们在毕业之前，你们真的要经历神的爱。他们呼吁你们能够留在这里当中去继续敬拜祷告。我不知道这种的呼吁呢是会有什么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要听到讲完很多的不同的呼吁，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会能够具体回应会是怎样呢？是很多时候呢个效果都知麻麻地。但是在圣灵的感动带里面，当讲员作出这个呼吁的时候，当时很多很多的大学生他继续留在这里去敬拜和祷告。特别他们，我相信有一句说话可能是去 hit 到他的内心。这个说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在毕业之前，要在这个地方里面去经历神的爱。其实当他这样发出挑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人的内心里面都想回自己里面那种的属灵的光景。其实在当时那种实际的情况里面，相信神要 在众人工作里面去达到一件什么呢？就是当时人里面，我相信都普遍有一件事发生，为什么他真的愿意去留下去祈祷，继续去唱诗，继续去想真的经历他所讲的，去经历上帝神的爱。因为他们很多的人在他内心里面都有一种叫做神圣的不满足，神圣的不满足所带来的一次的复兴是在众人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被称为是一个没有预先计划好的一个复兴运动来的。通常我们说我们做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我们做很多的计划，但是这件事很明显是一个没有预先好好计划，但是圣灵去透过讲完，也透过人放在人去面对自己真实的那种属灵的光景，他们那种的里面的属灵光景，他们真的是一种神圣的一种不满足，他好想在这里突破。在当中里面，在过去这个月里面，我发现呢，在网上里面已经因为这件事已经是疯传得很犀利，在一个社交平台里面呢，已经在上两个星期呢，已经超点击率去看这个直播的话呢，已经有7500万。我相信有两个星期之后的今日呢，应该过了亿的了，加一个点击的率。在这件事里面呢， 他们做些什么呢？原来有些人亲自去过的时候，他不是很多，我都很多灵恩学的一些情况发生，但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发现很多人愿意去在当中里面去认罪悔改，好像首先的诗歌一样，去认罪悔改，他们在当中里面去唱诗祈祷，他在当中里面很多人去愿意实践爱与人和好，有很多人去愿意立志和敬拜，这个就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他们愿意在当中里面经历这种的复兴，而上帝亦在这个地方里面去点燃一个一个生命，而且这个是一个没有预先预备好的复兴运动。在尼希米记，我们刚才所讲的经文，其实神曾经亦都在尼希米这个人身上里面去带来一次复兴的运动，就是那班被掳归回的犹太的余民，剩余，即是剩低，简单来讲就是死剩那班，那班的剩下的余民和耶路撒冷那种的复兴。神曾经透过耶利米带来一个复兴，不过在第一章第二章这个复兴还未出现，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复兴最终会发生了，最终会出现？因为神真的使用了这个尼希米，他是一个真是心系神国神家的人。在二章的一至八节里面，我们看到这尼希米他的生命的素质是一个怎样的素质，神使用了他的生命去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使命。我记住啊，是几乎不可能达成的使命来的。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待会我讲个讲埋实际嘅原因嘅时候咧，你知道呢个使命，当时佢要话翻耶路撒冷去重建，对唔住啊，去重建嘅呢个使命咧，系几乎不可能发生嘅。一阵我睇落去，我哋会知道。但系上帝最终真系使用咗尼希米，咁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咧？喺第一、第三节里边，我话佢有一个神圣嘅不甘，爱得真挚。如我唔想用呢个神圣嘅不满足去形容尼希米。他当时所带来的复兴，我会用另一个字，就是神圣的不甘愿。他好一种，他真是不甘愿那种情况。他不甘愿这班被掳归回的这班的圣民，还有耶路撒冷当时那种实际的光景，他有一种神圣的不甘愿。他很想带来改变。而这种他的这种情怀，甚至这个的亚达士西王都能够睇得到出嚟，感受得到佢呢种嘅情怀。咁于是我问就系、是，神几时回应尼希米嘅祷告？其实喺翻第一章嘅时候咧，佢已经有一个嘅心愿。佢嘅心愿系乜嘢咧？就系当佢喺呢个亚达士西王二十年嘅基斯流月，佢当时喺书山城嘅公众，而佢有一个兄弟同埋一啲人咧，几个人从犹太省而嚟，佢问翻佢哋嘅情况点，好关心佢哋嘅情况，嗰啲被掳归回情况系点啊？耶路撒冷嘅光景点样啊？当时佢收咗个信息嘅时候，佢话当时嘅情况就系嗰啲被掳归回剩下嘅人喺犹太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嘅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嘅时候，佢就坐下，佢听见啲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面前禁食祷告，这个祷告是很长，你回去看第一章，他的祷告是 很详细去记载。但是最重要的第十一节，在这祷告结束的时候，他是怎么祈祷的呢？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中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什么叫做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呢？个意思就是说，去等候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去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这个就是他所祈祷的事情。但是这个祈祷等了多久呢？神何时回应他呢？当我回到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神回应的时间就是在亚达士西王二十年的离散月，都是二十年，亚达士西王的二十年。但是在第一章的亚达士西王的这个基斯流月，去到这个亚达士西王的这个二十年的这个的离散月有多久呢？相差有四个月的时间，足足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会问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我会问大家问题，你希望在第一章的祈祷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祈祷啊？ 是很好的，即是他对上帝的心，对神的百姓神是非常好。但如果你是上帝的时候，你会怎样回复 回答尼希米呢？如果你是上帝，如果是上帝可能说我会立刻回复他，因为这么有心的 回复。但我真的不知道，在事实告诉我一件事情，上帝好像回应尼希米这个时间呢，是足足隔了四个月的时间。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隔四个月才回应，所谓回应括住他尼希米的祷告。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有一首诗歌叫做 In His Time， 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我们不知道，但上帝真的有上帝的时间表。尼希米将他的困难，这件有大有难的事交托给上帝。其实我们都可以将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有大有难的事，只管交托给神。其实神，当我们祈求那日、那天、那刻，当我们开口的时候，将我们陈明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听到，已经收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会按照合适的时间去回应祈求。譬如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施洗约翰他爸爸叫什么名字？撒加利亚，是不是？撒加利亚是施洗约翰的爸爸的名字。而这对夫妇大家知道呢，他曾经向上帝祈祷要有一个儿子，但是迟迟都没有儿子。所以撒加利亚 的太太是很年老自生子的。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十三节，上帝有没有回应到，有没有听到撒加利亚祈祷呢？他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利沙伯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有祈祷，他祈祷最初祈祷的时候好像上帝没有回应，没有听到。但其实神有没有听到呢？神有听到，并且神是按照他的时间给了撒加利亚他一个儿子，就是施洗约翰。神是怎样，当我回头的时候看的时候，神真的有个时间。神是几时，是怎样回应尼希米的祷告的呢？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我们发现当时在一个场合里面去 回应他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场合呢？就是一个宴会来的，是一个宴会。当时在宴会里面，我一起去看读在这个特别一个红色的字，我一起读，预备起。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这个是一个宴会来的。有释经学者说，这个很可能是当时亚达士西王是一个大宴群臣的一个宴会。而当王在一个宴会当中里面，他有时会做一件事，他会做一些宽宏大量的一些行为去恩待他的臣子，去表达他一种的宽宏。这个有些王会这样做。而另外一个提到一样东西，就是在这个第二章第六节里面，尼希米很奇怪地，是真的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在第二章第六节里面去提到一个人物，但又不讲前又不讲后，但就是讲一个人物出现。他那时皇后坐在王的旁边，他只提一句。但如果这样提法的时候，他刻意提这件事的时候，似乎他想暗示表达一件事情，当时皇后在场呢，其实是有利于他表达请求的时候呢，是一个更加有利的时刻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似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皇宴上面，亦都是在皇后在场的时刻，为尼希米提了一个机会，就是他可以去回去耶路撒提出个请求，去回耶路撒重建城墙，揭开了一个的罪幕。好些很微细的调配，一个皇宴，皇后在身边。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件事情，有时在这些微细的事里面，你会真的看到上帝的作为。特别我最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实际的情况，而这个的情况里面呢，是显示着的事情。当上帝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让我去能够去感受到一样的，就是上帝说放心，我在这里。最近我做一件事，就是呢向一位我熟悉的人去打听一些事呢，但是这个熟悉的人呢，很奇怪地呢，是没有即时复我甚至过了几日才复我， 他解释说为什么不即时复我呢，原因就是因为我要搜集资料，我要搜集资料我才能够复你，即是过了几日的事情。但这几日里面我真的有少少心急，都不是很等得切。结果我就找了一个我不是很熟，但是却是更有影响力的人去查询这件事情。但这个人呢很奇怪，他即刻复我。他复我的时候呢，他即是给这件事给我第一样的感觉什么，就是有时迟复都不是一定坏事的。我心有时会很心急，但有时迟复都不是一件坏事的。而当这个回复我这个人呢，他更加这样讲，他说呢，其实在几日之前，几日之前又是，在几日之前呢，我都刚刚去讲一件事，就是我是怎样去联络回我们的支持我的教会，让我都可以去服侍他们呢。之后那几日之后，他就收到我的电话，向他的查询。在这个人身上里面，他说上帝真的很奇妙，我就是这样想，你就这样打电话来问我一些事情。他说上帝很奇妙，在这件事里面都让我真的看到一样，有一些微细的调配里面其实是表达一件事情，其实上帝在这里，放心，神在这里。上帝他怎样使用尼希米，他一个怎样的人，上帝怎样回应他，其实很奇怪，上帝使用一个隐藏不住的受用，在尼希米记的二章一至三节。在这个受用里面，大家在经文当中里面提到，在第一节提到，第二节又提到，第三节又提到。而第一次的提到，他想讲些什么，尼希米想表达些什么呢，其实他想表达一样，就是他其实平时在王的面前是不会有受用的，是没有受用的，从来都没有。他想表达这件事。而第二件事，第二节里讲的受用里面，但是在第二节里面 他想表达，就是他被发现到，被察觉到有受用，被王察觉到有受用。而第三次就是第三节，他讲出他为什么有这个受用。原来上帝要使用一个受用。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尼希米这个受用是不是叫装扮出来，即是扮出来要给王看呢，即是如果广东话来讲，专门整个死样出来给人看。你觉不觉得他是专登整个死样出来给人看呢？其实不是。我怎知道不是呢？原来第二节里面，当他被王察觉到他面带受用的时候呢，他当时有一个即时的反应。圣经说他什么？于是我甚惧怕。从这个我甚惧怕，就会知道他这个受用不是装出来，他这个受用是真真正正是同他的情怀，同他去怀抱神国神家的苦难去连在一起。于是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尼希米他当时被察觉受用他会怕呢？不单止怕，是甚惧怕呢？个原因就是因为在王面前，王宫的规矩，宫廷的规矩，在王面前一定要面带笑容，就算你不开心都好，你都要强颜欢笑，这个是王宫的规矩。如果他在王面前面带受用的话，其实很明显地这个是绝对有机会去招惹祸患的风险，而且非常之高，所以他甚惧怕。另一个惧怕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为什么他惧怕呢？其实跟他所求的都有原因。在以斯拉记和耶路撒冷 有关系。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的二十一节记载一件事情，其实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曾经去被建造的，重建过的，不过被人杀停了。谁个杀停他的呢？在以斯拉记的四章二十一节里面，我知道原来杀停他的人就是这个的亚达士西王。如果是这个亚达士西王杀停这个耶路撒冷的重建的话，如果尼希米他说给王听他的受用是跟耶路撒冷有关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受用会招致什么后果呢？他的头很严重，可能有机会的，他其实起码是个不敬，亦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尼希米这位心系神国神家的人，他实在真的有这份的神圣的不甘愿。 他内心有一个很大的催逼，我可不可以带来更新改变？他很渴望能够做到这件事，甘愿令到他甘愿去冒犯王、干犯王的危险，将他的受用的真相的陈明。在第三节，他是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受容呢？这份的情是一种由而生，是一种真是禁耐不住的一种渴望。他希望能够带来更新和改变。首先提到这个 Asbury， 这个阿斯帕里大学的复兴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有这种复兴存在呢？就是因为在众人心里面实在有一种叫神圣不满足的存在，他们真的很多人有这种渴望在当中，而神亦都真的满足了他们，在这当中点燃了他们一个一个的属灵的生命。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很多人在经历当中里面用生命的改变，属灵的复兴。教新的总干事最近在梁国全传道里面，他就着Asbury 大学的这个复兴的事件里面，他都引述回已故的这个的华福的总干事陈希牧师 的一些的回述。其实香港的学生工作里面亦都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大复兴的时代，大家知不知道？他是当中的其中一份子，他亲自的描述，他陈希牧师里面亲自的描述这一幕出现呢，他是这样讲的，在他的年代里面，神在人意料不到的时候，藉住他的灵在我们这班灵命上不知所谓的青少年中间行了大事。他当时是当中其中一个青少年，他在我这班不知所谓的青少年的当中行了大事。我亲眼见证神在夏令会余下日子里面，圣灵明显彰显他的大能，众多赴会者被圣灵触动他们的心灵的深处，向神发出内心的呼求。我们随处可以见到的什么，他都是随处见到和碰得见的，很多人流泪祷告和认罪悔改的情景。刚才我刚才所唱的歌是悔改认罪，而他当时见到的很多很多很多人随处都可以碰得见的，就是流泪悔改祷告认罪的情景。而很多人被圣灵光照，他很清楚具体地看到自己所犯的是什么罪，也清楚具体向神承认他们自己的罪。不单止这样，他们深深被圣灵感动和催逼，要处理他们的罪和他们曾经犯过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他清楚记得有些弟兄姊妹去迫不及待，他要处理他的罪，怎么处理法？当时他们在一个营会，是在这个的长洲的一个夏令营，他们中途离营，乘船回港，回到香港，要去赔罪赔钱，不好意思，赔罪赔钱，赔各种不同形式的对人那种亏欠，他们都做，是急不及待这样做。然后当他做完这些事之后，他再搭翻船翻翻洋长洲继续他们的聚会，是当时的情况。其实这个只是在当时的香港其中一个片段，神的在学生当中里面的复兴，在青少年当中的复兴里面，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普遍的情况。在结语当中，当这个教新的总干事去回顾这件事的时候，陈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现在阿斯帕里大学 Asbury 的复兴仍在进行当中，没人知道往后会怎样发展，却提醒我们要继续为香港教会的复兴献上我们祷告和行动起来。他用一首诗歌，愿那复兴我的灵火，愿那灵火复兴我，这首都是我们曾经唱过一首诗歌，他愿那灵火复兴我，更愿神复兴他的作为再一次临到在我们的中间，这个是他的祈祷。上帝使用了尼希米带来复兴，上帝使用了一个讲员在 Asbury 一个很平凡的一篇的讲道，即听得多啦。但是他一个挑战圣灵动工，很多人有两种属灵的不满足，他真的要这样去寻求上帝，他真的这样去祷告，去敬拜，去认罪，去悔改，去爱，去复和，去立志，去更新，很多的生命就这样被点燃起来。愿那复兴我的灵火再一次 临到我们中间，不单止过去香港曾经经历，今日同样可以再一次去经历。尼希米上帝使用他，他是怎样的人带来当时的复兴。在第四至第六节里面，他说我会说他是一个仰望交托付诸行动的人。当他向王提出他要回去重建的是他的列祖坟墓所在之地的时候，其实在当时的中东这个地方，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波斯人，其实他们很重视祖宗的坟墓。当尼希米去陈明他的受用的原委的时候，这个王不单没有怪罪他，更加去体恤他，甚至询问他你想求什么？这个也是一个神迹，一个王能够体恤的臣子问你想求什么，几乎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银码，你签什么上去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当机会放在面前的时候，尼希米的反应是什么呢？你发现他的怎样反应，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机会放在你面前，你会怎样做呢？你发现尼希米是怎样做呢？我一起读第四节。第四、第五节啊，第五节啦，第五节啦，好不好？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原来当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人很容易有一个冲动，就是我要凭我们自己血气行事，或者我要凭我自己意愿，我想到我想到的东西就讲出来了。你发现尼希米他不是这样，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他不是急不及待的去讲出他的诉求，他不是，他是将这件事马上的带到神的面前。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不知道这个祈祷有多长，两秒三秒，因为你回复王你不可以太久，对不起王，等一会我里面再祈祷耐一点，一定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常常这样短祈祷的人又不是，在第一章里面他祈祷非常长，有几日的禁食祈祷，有很长的等候，等候了四个月都在祷告当中等候。而今次机会来到的时候，他不是第一个扑出去就讲他有什么诉求，他默祷天上的神，他是一个常常祷告和神有深度结连的人。当他将这件事交托给神之后，他才大胆地向王提出他的请求。都想分享他的见证。最近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消防员的弟兄，他分享了最近一次出队行动，在黄大仙中心救了一个企图跳楼的22岁的女仔。好，那我就问一下大家，我不问当事人，问一下大家，如果你真的被委派呢去游说一个想企图跳楼自杀的一个22岁的女仔，企图自杀的人呢，你觉得容不容易？觉得容易请她走，不容易请她走，大部分啦，是不是？我讲到早堂的结果啦，有两个人举手。跟着我话你听，有 98% 人唔会举手嘅。因为呢系一件好难嘅事，有人想死喎。你要能够将佢拉返转头，唔系一件容易嘅事。系一件好难嘅事情。当佢被长官委任去做呢个谈判者嘅时候呢，佢第一时间唔系啊，我諗下有咩桥先，当下咩桥先。唔系。呢位嘅弟兄话，我先祈祷。然后我走近这个女仔的身边跟她对话，我感谢圣灵引导我说出合宜的说话，最终能够说服了这位女仔接受消防员的帮助，将她带回安全的地方，一切过程都有主的保守，感恩。原来是祈祷，当然你要讲嘢，不过你有智慧，智慧和怎样去能够让人去能够接受，真的要祈祷。如果我们都渴望尼希米一个真是真实倚靠神的人，如果我们都渴望能够去更多去认识神和经历有真有活的神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常常保持与神的通话。尼希米真的常常同神通话，第一章真的通话得很重要，就是这个这一触即逝的一个时机来到的时候，他都要把握这段时间去默祷天上的神，其实都是与神通话，时刻的依靠。 上帝使用一个时刻倚靠他的人。而在第五至第六节里面，这位心是神国神家的人，上帝为什么使用了他？其实第五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另一结果，尼希米特质就是谦卑和智慧。如果我说你要提出一个请求，怎样能够容易一点被人去接受呢？怎样能够容易一点？其实当尼希米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其实是充满了张力的。这个请求本身是充满了张力和危险的。为什么充满张力和危险呢？就是因为要到耶路撒冷，刚才提过了，要到耶路撒冷去重建的时候呢，究竟昔日哪个下令停止重建的？不是他咯，就是亚达士西王，他下令停止重建的嘛。如果你在一个下令停止重建的人身上，要说现在要能够重新重建的时候，你觉得容不容易呢？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同埋危险的事，又不容易又危险的事。所以这个是基础，刚才我说几乎是不可能去成就的一个的使命和请求来。因为当时亚达士王呢是受众人受啲人的唆牌呢下令停建过。但我看到尼希米他怎能够向这个王请求呢？我发现尼希米他有一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恭敬和谦卑。在第五节里面提到他当时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读那几只，我读黑色的字先，然后大家读那几只红色的字好吗？我对王说，好了，求王差遣我。他是非常的恭敬和谦卑的去求这件事，因为知道王是这件事里面的关键人物，他有最终的决定权，他也表达到他在王面前那种的十分的尊敬和尊重。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怎样能够去让人能够容易接受一点呢？我们看到你起码那种的恭敬和谦卑，不单止恭敬谦卑，等着我再看下去的时候呢，他是同样是充满了智慧和灵巧。怎样智慧灵巧呢？我读完下低好吗？预备起，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你有没有看到一样嘢？就是尼希米他回去重建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因为呢在以赛亚记那里，王是很斥命问禁止了耶路撒冷的重建的。当时而当现在他的请求，其实他回去就是做这件事。他做这件事里面，他没有提耶路撒冷这四只很敏感的字，很小心他的用词。他只是提求王差遣回犹大，到他列祖坟墓所在之地，让他可以重新的重建。其实这种智慧在一些很复杂但充满张力的环境里面的世代里面，我们为主作见证同样需要这种的智慧和灵巧。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如果你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你要怎样做呢？他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如鸽。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要活得有智慧。最近在一个场合里面有机会去接触另一位美国大学的校长，在一个午餐会的会里面，他分享了一些他们作为校长在一个美国都是有名的大学啦，拜欧拉，拜欧拉，大家听过没有？拜欧拉大学呢都是美国其中一间有名的基督教大学来的。他是这间学校的校长。他在讲去分享的时候，在一个世代世俗当中里面，特别美国的社会里面呢，你要真的摆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和有立场的大学呢，有信仰表达的大学呢，是一点都不容易的。容不容易啊？大家知道美国什么社会是很多的价值的冲击，在当中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情况。你怎么能够在当中里面能够去展现你的大学的特色，有你的立场信仰的立场，就能够去让人接纳的呢？他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你要有立场，第二，你要柔和。意思就是说呢， 你能够，你真的有你的信仰的立场，有你的特色，你要塑造一班学生，一班点的人，去将来出到社会里面，他怎样展现他的价值，他能不能够真的有好，有基督徒那种的价值，能够在社会里面去展现出来呢？我们要栽培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出到社会里面，但是你又怎能够让这个社会能够接受一所这样的大学呢？他说你要需要有柔和。所以他由和提谦卑去表达你的信仰的时候，能够让人知道你的立场之余，也让人能够同样能够尊重你，就是需要这种柔和和谦卑，而不是硬碰硬，不是硬碰硬。特别在这个多元的世代更加要这样。他提到他后来揭中什么叫 Biola， 其实 Biola 本身的字呢是学校的名字，但是 Biola 有意思的B-I-O-L-A， 什么 B 呢？ B 就是 Bible，I 就是 Institute，O 就是 of Los Angeles。 意思就是，其实当我们办学的时候，我就是说我很愿意在洛杉矶这个地方，这个是洛杉矶的圣经学院，其实是一间大学，是一个有信仰立场要表达，是上帝要使用他们的一间的大学，就是 Biola洛杉矶的圣经学院，在这个世代里面充满价值充满的社会里面为神做见证。上帝使用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尼希米智慧灵巧。而第六节，他不单止智慧灵巧，第六节告诉我什么呢？第六节就说，那时王后坐在我旁边，王问我说，你去几耐啊？几时回来啊？我就定了日子，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他真的去了。他其实当他这样，当时他在哪里的大家记不记得，他是书山城的王宫。如果他真的差遣去，那就是说他要真的要摆上他要去一个什么地方。他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是一个百废待兴的耶路撒冷。由书山城的王宫去到百废待兴的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从一个安舒区里面跳进一个不安舒的地方。但是什么令到驱使他要这样做，就是他要回应他内心那团火，上帝放在他心里面那种神圣的不甘。他要实践上帝放在他心中的意象和使命。分享一件事，我爸爸在过身，但是他过身之前其实在医院里面得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在医院期间里面，我们都有些稀奇，我们真的有些稀奇，就是为什么我爸爸能够在医院期间里面是遇到这么多好的医生和有心的医生，甚至有些好道理真的不够胆相信这么好。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因为就是在今日的香港，在医疗界其实是大家知道是人才流失得非常严重的一个时候，但是他仍然能够有，仍然有啲有心嘅人，好嘅医生，能够尽忠职守，留守尽心服侍，呢个系好难得嘅，亦都好值得欣赏。喺上个星期，萧牧师喺联合崇拜里边提到一件事情，佢问翻我哋基督徒喺我哋生命当中首要要提问嘅系咩事呢？喺我哋生命当中首要要提问嘅事就系话，神喺我哋生命当中嘅呼召系啲乜嘢？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利益是什么，大家听不听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首要要问的是，神在我们生命有什么的呼召，有什么 calling， 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利益是什么。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联合崇拜里面听到的讯息。如果在萧牧师这个讯息带里面，如果我再思回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第八节里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会觉得更加实在和更加有意思了。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七至八节，保罗讲些什么呢？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亦都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上帝使用了一个人，他是甘愿为神摆上，他有一个神圣不甘的尼希米。到第七、第八节， 上帝使用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原来他都有一个是一个早作筹谋见证神恩的人。你见到他不单止愿意去委身，同时你见到尼希米一个怎样的人呢？是一个非常清楚他的使命，而且准备充足的人。清楚使命，准备充足，这个是尼希米。如果说尼希米真的根针刺针要完成他这个心里面的意象，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要完成两件事？起码要做到两件事，他才有机会去完成他心中的使命和意象。哪两件事？第一，你一定去到犹大先，你要 到现场，你要到达到现场才行。你现场到不到，你什么都不用讲，到达现场。所以他到达现场的时候，他做了第一件事，他就向第七节向王求第一次的诏书。在第七节这个诏书里面他这样讲的，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这个诏书呢是原文一个众数，是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这个大河西省长又是众数，即是说呢，他所要要求诏书呢是多过一份的。你要去到那个地方，因为当时呢是分治在这个河西里面有很多很多地区，小小个不同的省长，你要过得到他们先才去得到犹大。所以就求预先想定，不要你问你有什么求，你真的想定先，即是他预先其实已经想定了，他求这份诏书。而第二份的诏书是什么呢？是第八节的上半节，他又照诏书，这个诏书今次是单数，他照一份就够了。因为这一份呢，他只需要给一个人，就是通知管理王园林的阿撒，使他给我的材料。即是说呢，如果你要去完成这个重建工作，你不单止人要到，你还需要准备充足你要所要需要建造的材料。你没有材料你都不用做。但是这两样东西他都准备了向王求。他一个准备充足清楚使命的一个人。而最终我会用一句说话，英文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我说如果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依靠神之外，你发现尼希米他也是一个非常尽心尽忠竭力的一个人。他预备好晒啲嘢，他准备充足清楚使命。有个英文是这样讲的，是 Do your best， 下一句是什么？ And let GodDo the rest。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很用心的为 去预备一切，但他知道有些事他完全做不到。所以最终当王答应的时候，一口答应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看见一幅什么的图画？就是第八节的下半节，我一起读读下半节，第八节的下半节，一起读红色的字，预备起。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向一个下令停建的王现在可以重建，批准他去，给埋材料他去，这个是本来是不可能的事，但这一切都成为可能，除了有尼希米这个这样尽心竭力为神国神家的尼希米，仲有一件一定不可以缺少的事，就是他看到这个是神的恩典，见证神的恩典，离不开神施恩的手的帮助。我一起祈祷。天父，在一个月之前，在美国的阿斯伯里大学里面，一个讲道，一个的呼召，圣灵就是众多的一个神圣不满足的人心灵里面，他们真的渴求去经历你，去经历爱，经历生命的一种的转化和改变，以致他们有很多人在聚会之后，一个平凡聚会之后，他们留下来，他们祷告，他们认罪，他们祈祷，唱诗赞美，他们去实践爱，同他身边人去复活，他们就有这份的渴望，他真的要经历你自己和生命的改变。昔日你使用了尼希米， 他同样有一份神圣的不甘愿。你就是使用了这个人，曾经在耶路撒冷犹大带来了一个复兴。这个也好像不是一个预先计划的，但是上帝，你的时间到，你的呼召，你的感动也都临到，他又愿意回应你。今天好像梁国全传道所讲的，愿那复兴我们的灵火，今天同样再一次临到香港这个地方，临到我们心田里面，以致这个灵火同样不单止让我们能够得到这种的属灵，那种的满不情愿那种得到的满足，而且让这份的属灵的不甘心，属灵的不满足，同样继续燃点更多生命，让更多生命能够真实的经历复兴，经历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